Hello，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5。今天是周三，是我们小儿推拿公益课的时间。我们将继续邀请来自河北王更新老师为我们带来小儿脏腑推拿。我呢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木木。现在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王更新老师。王更新老师从事针灸推拿工作近20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针灸推拿专业，擅长针灸推拿用于治疗临床常见的内伤、妇儿等疾病的诊治，自主研发王氏接骨散、王氏骨痛贴、深龙养生灸等，现任河北廊坊王更新中医推拿院院长、北京华秀中医院副院长，于爱媛儿推研究中心签约讲师，曲氏仁康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特聘讲师。好，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现在宝贵的时间留给咱们王更新老师。好，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王老师开始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课程分享。
那简单的给你们再过一遍啊，简单再过一遍。当然了，过多了不行，过多了的话来说，有的朋友该有意见了啊。你这听了课之后，跟我们这个听普通中医课没什么区别，因为咱们是什么呀？咱们是教会大家如何去运用于咱们的这个脏腑推拿的诊治啊。咱不是讲的中医课，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只是简单的过一遍。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去邪扶正的时候，这个扶正要从什么呀？要从这个肝脾来入手呢。首先我们要看肝哈，这个肝脏呢啊，它很有意思啊。它你看，它既什么呀？它的应的季节是咱们的春季啊。咱们的生长化收藏，就说咱们的这个生长化收藏当中呢，肝主哪里啊？肝主生啊。我们有这么一句谚语哈，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啊，一日之计在于晨。那对应到我们人生阶段来讲的话，我们的小孩对应的是什么呀？我们的小孩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春季，就是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啊。那人一说了，你就像是8-9点钟的太阳，刚出生的太阳一样啊。一般形容都是形容的孩子，为什么呀？孩子啊，就是咱们的小孩吧，他呢在咱们这个人体的整个的这个生理过程当中呢，它是什么呀？它是向上的啊，它是发展的，它是没有发育完全的啊。它不像我们成年人，我们成年人什么呀？发育已经完全了，而小孩呢，它是需要有一个这么蓬勃啊，蓬勃生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它是要向上啊，向上发展的。所以说呢，小孩他这个生育他这个无论他是这个成长发育缓慢也好，成长发育缓慢也好，还是说这个小孩得了一些疾病也好，它跟什么有关系啊？它都跟咱们的肝脏是有关系的啊。那位同学该说的，那老师，它不应该是跟肾脏有关系吗？啊，我可以这么跟你简单透露一下啊。因为呢，我们在这个除了是先天禀赋不足以外，先天的禀赋不足，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是先天禀赋不足，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久病体虚，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患儿呢一般是不会肾虚的哈，这小孩一般是不会肾虚的啊。这个只有说在什么呀，久病体虚或者先天禀赋不足的时候，他才会出现这两个症状。所以说常态来讲的说，我们大部分指的患儿呢都是以什么呀，以肝和脾来入手啊。不如肾脏并不重要哈，因为说肝和脾咱大家也说了，肝脏呢是因为它对应的是什么呀，对应的它这个就是生发调达啊，就是生发调达。而这个脾脏是什么呢？你看我们都知道脾为什么呀，脾为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可以说你人的这个维持正常的这个人的这个生理功能也好，还是说正常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生长好，它都是跟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哈。因为什么呀，它为气血生化之源，又为后天之本啊。那为什么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呢？那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吃东西啊。 因为那句话叫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到病的，人吃五谷杂粮什么呀，它需要靠哪里啊，你如果说你想要维持你正常的生命体征，必须要摄入足够的食物水分啊，也就是我们的什么呀，就是生命三要素当中提到的水阳光啊食物啊，就是碳水化合物嘛，这是他们这个，这是咱们这个西方人认为的这个。而我们中医当中认为的这个人体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呀，就是气血神，就是精气神嘛，气血神啊这些。那气血它生化在哪里啊，生化在源于脾啊，因为脾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嘛啊。所以说呢，脾脏呢在这里呢出扶正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说完这个扶正之后呢，我们要看一看什么呀，我们说的是这个小儿脏腑推拿当中的这个脏腑推拿当中的小儿推拿术哈。咱们说到这个呢，那我们这个以什么为治疗以什么为治疗特色呢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我们叫什么呀，以咱们的这个啊叫疏肝健脾和胃清大肠打通膀胱经为我们什么呀，为我们这个基础的手法。以这个扶正去邪啊，以扶正去邪为什么呀，为咱们的这个中心指导思想啊。咱们通过这什么呀，通过咱们这个从这个源嘛，因为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考虑的话，它是什么呀，从一个源开始，因为生长化出藏嘛，它是从一个源开始。开始的话呢，通过这些呢推功过血啊，然后化解咱们体内的这个包括说什么气血不和呀，脏腑失衡啊，导致了咱们停滞于人体脏腑内的像戾气啊、淤血啊、痰饮、风寒啊、淤火、水肿、宿食等病理，这些呢都可以说是通过我们的什么呀，通过我们的疏肝理气，就是咱们刚才上面所说的啊，疏肝健脾和胃清大肠啊，打通膀胱经，都可以通过这些来解决啊。那么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脏腑推拿当中，咱们就不要不提的什么呀，说脏说腑啊，咱们说脏说的多，说腑是不是说的少，那是不是说明腑不重要呢，那肯定不是的哈。咱们如果说这个说脏呢，什么呀，就提到一个词叫阴平阳秘啊，阴平阳秘，这个阳秘可不是说咱们的大明星大美女阳秘啊，这什么呀，这是我们指的阴平阳秘是什么呀，指的是我们的一个阴阳平衡的意思啊，这不是大美女那个阳秘啊，啊那个阳秘原来是刘恺威的，现在好像也不是了是吧，啊咱不说杨幂的事儿啊。咱们说说六腑啊，先说六腑。六腑是什么呀，六腑呢它主要以什么为主啊，以通啊，叫以通为用啊。为什么以通啊，咱们喜欢六腑是哪六腑啊，啊胆胃膀胱小肠大肠三焦，它的总称叫六腑。你看它有什么特点呢，胆里有什么呀，胆是空的吧，胆里有胆汁，胆汁呢胆汁分泌是什么呀，是促消化的，胆是分泌胆汁的主要。但是胆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呀，你好大胆子呀，是不是，胆呢它还主什么呀，主一定的情志，也就是我们的胆量和胆气，在中医当中呢它这个胆呢是相通的，但是它的最重要的生理功能是什么呀，它是分泌胆汁的啊。所以说呢你看它也是促消化的。那第二个胃呢，胃是什么呀，胃就称为叫仓廪之官呢，是不是，它是指这个我们首先吃的东西第一站是要经过胃里，对不对，经过胃里之后初步的腐熟之后，是不是才要进入小肠，哎，对了，这就是说什么呀，我们提到第三个六腑当中第三个的小肠。小肠是什么呀，泌别清浊，泌别清浊是不是，就是把咱们好的东西营养的啊水谷精微需要说什么呀，通过小肠这儿泌别出来啊，就是使清者使人体吸收，浊者什么呀，浊者下降，下降入哪里，下降要入大肠。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存在的是叫糟粕啊，咱们官方语言叫糟粕，那咱们俗话叫什么呀，是不是，俗话就叫啊粪便啊一类的啊。那我们这个什么，你看我们在这个粪便，如果说咱们这个讲中医的时候有一个症状叫什么呀，叫 大肠金亏症或者叫大肠液亏症啊出现的时候，它会表现什么呀？肠湿濡养啊，肠湿濡养，肠湿濡养之后就什么呀？大便干燥、便秘，非常的难受哈。为什么咱们要提它呢？因为小孩容易什么呀？小孩容易什么呀？大便干燥啊。小孩的时候，因为小孩嘛，他这个火气比较壮，然后他就容易造成大便干燥啊。这是咱们说的这个正常的小孩，尤其你看这个小孩到这个农村或者到这个冬天的时候，一看那小孩什么呀，顶着俩红脸蛋跟大苹果似的啊，特别可爱是吧？大红脸蛋，但是他一个什么表现啊？啊，胃火重啊，对不对？胃火重，这个小孩往往顶大红脸蛋的小孩，你放心，他这个排便的时候呢，又干又硬啊，又臭啊，这是一个通病，这是火气太壮了啊。那么说完大便了。啊，咱们说完大肠了，说完大便了之后，咱们应该说呢，说什么呀？说是小便。小便离不开哪里啊？离不开膀胱。啊，膀胱，膀胱是什么呀？就是咱们所说的髓泡，对不对？就是咱们所说的髓泡。膀胱储存是什么呀？膀胱储存的是我们的尿液呀。啊，通过什么呀？通过说我们这个啊肾的气化嘛，肾的气化功能啊，就是运输水利，然后到我们膀胱之后呢，就什么呀？然后是。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人体吸收的水气啊，水的精华嘛，然后这个吸收到我们分布到我们人体内，而我们的这个肺液呢，就是说这个肺除的液体呢啊，通过膀胱啊，然后走什么呀？走输尿管，走尿道，排出体外啊，这是我们膀胱。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呀？最后一个是三焦。这个三焦呢，说法很多，怎么说呢？你看有这么几句话哈，五行之气调阴阳，损心伤肺催肝肠，脏疑经失意恍惚，三焦弦外魂飞扬。当然了啊，这是七伤拳，跟咱们今天讲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它只是讲的是什么呀？五行之气代表人体五脏啊，说有关系，说没关系也没关系啊。它确实五行之气代表的是人体的五脏，但是说到这个三焦呢，三焦指的是什么呀？三焦。它有这么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什么呀？就是其以下为下焦，其以上至剑突这个地方，它叫为什么呀？它为中焦。而从剑突这儿一直到什么呀？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一直到我们这个咽喉这个地方，它是为什么呀？为上焦，就是说心肺为上焦，肝胆脾胃为中焦啊，膀胱、肾、膀胱、大肠、小肠，这是为什么呀？为下焦啊，它是这么分的啊。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头面部，像头面部的都为上焦，而身体的躯干部为中焦，而躯干部以下为下焦。所以说三焦它不是一个脏器啊，三焦呢它不是一个某某器官，不像其他脏器，它是某某器官，它对应的是什么呀？对应的是我们的心包啊。心包是不是也存在争议啊？有的人说呢心包呢指的是心包络，而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什么呢？还有一种说法说的更玄了，讲我们中医的神呢，就是说我们西医当中认为的心脏就是心包，而我们中医当中认为的心是什么呀？不是心脏，而是什么呀？而是神啊！他这个说的更玄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搁置争议啊，这只是咱们说这个医学当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啊，咱们今天搁置起来。咱们主要看看咱们的什么呀？主要才接着看咱们的六腑，咱们六腑以什么为主啊？六腑以通为主。啊，六腑呢以通为主。为什么说通呢？刚才也给大家解释过了哈。因为咱们这个通呢，你想这个，无论是你是膀胱也好，还是说这个大肠小肠也好，胃也好，它都是什么呀？都是需要促进排泄的啊，都是最终的功能是促进要排泄的。所以说六腑以通为主。那么我们说完这个六腑了。啊，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哈，我们的五脏，啊，我们的五脏以什么为主啊？五脏呢，咱们刚才说了，五脏达到的目的叫什么呀？叫阴平阳秘啊，阴平阳秘。什么是阴平阳秘呢？就是一个阴阳平衡嘛，啊，就是一个阴阳平衡。那么咱们五脏以什么为首呢？五脏首先是以心为主啊，对不对？心为君主之官嘛。心为君主之官啊，主血脉啊，它为生之本啊，主神明啊，五行属火啊，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些都是说，这些都是咱们心脏的 因为心脏代表前面咱们说过了哈，咱们来说今天呢，咱们就不说心了啊，咱们以说什么呢？咱们先说肾啊，刚才脾胃给大家简单介绍过了啊，咱们先说肾，从肾入手啊。肾呢为先天之本啊，其通什么呀？五脏六腑啊。因为咱们肾呢主骨生髓啊，又藏精主水啊，又藏精主水，所以说呢，肾呢在五脏之中呢，它又称之为什么呀？没有肾。你可以说呢，其他的呢都是说什么呀？没有肾，肾是咱们说最初的根本呢。因为我们肾气先天之精禀赋于父母，没有父精母血，没有父母的话来说，哪来的人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肾。那么这个它这个又分什么呀？肾藏精当中它又分什么呀？叫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什么是先天之精啊？先天之精呢，就是指我们禀赋父母的哈，就是禀赋父母得的精血精气啊，就是为先天之精。它是从什么呀？它是从我们这个，它是从我们母体中带来的。你看，我不知道大家对不对这个三魂七魄有没有研究哈？三魂当中呢有什么呀？有胎光、爽灵啊、幽精啊。其中胎光和幽精呢，它都是什么呀？它都是指的像咱们这个叫三魂七，就是这个胎光和这个幽精呢。它都是跟我们的先天之精有直接关系的哈，然后它主什么呀？主生长发育，主泌尿，主生长发育，然后主我们这个泌尿和繁殖啊，繁殖就是生殖嘛，主这个，这是先天之精。那后天之精从哪里来啊？后天之精你不能总是说这个父母给的精气是有限的，然后人呢你需要发展，需要生长发育，需要繁殖，你不能说全靠着父母那点精气吧，对不对？它要依赖于后天之精。后天之精是哪里来的呢？由脾而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叫脾为后天之本啊，由脾而来，气血生化之源嘛。它呢，所有的这个水谷精微要补充哪里啊？补充我们的，补充到我们的肾里啊。肾呢，然后肾呢藏起来，把这个精，肾藏起来啊。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我们要在治这个正常的？如果说我们是看大人的话呢，他肯定是什么呀？他肯定是说要看先看肾，肾虚的多。而小孩呢，小孩可以说呢肾虚的就特别的少啊。也有这么一个观点啊，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说呢，说这个小孩说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肾虚呢啊，从什么时候呢？从那个小孩知道害怕开始，从知道害怕开始人家肾就开始虚了。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指的我们小孩呢，小孩是什么呀？因为肾主恐啊，主惊恐。因为肾呢，它这个在七情当中主惊恐嘛，你不知道害怕，所以说肾就不虚。唯一不知道害怕的人是什么呀？就是小孩，叫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只有襁褓中的婴儿可以做得到。所以说小孩肾是不虚的，尤其是患儿啊。还有一种说法是小孩从什么时候开始肾虚的呢？就是说咱们小孩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小孩在出生的小孩是什么呀？他的手呢是抓着一个拳头，就是说这个拇指呢是扣在手心里的。什么时候虚了呢？手一张开了，张开之后先天之精就开始，就开始说什么呀？就开始消耗，然后他就，就开始肾虚了。就是从小孩从会抓拳一直到松开啊，他就开始来说叫什么呀？就开始肾虚了。当然了，这个肾虚呢，一般我先头我就跟大家说了哈，这个肾虚呢出现在小孩身体当中呢非常少见啊，一个是先天禀赋不足，一个就是什么呀？一个就是久病体虚。否则的话小孩是不会出现肾虚的啊，这就是说排除以上两种说法不算呢，小孩不会出现一些肾虚的症状啊。你像来说有的同学该说，老师小孩也会出现啊，你比如像什么盗汗啊、自汗啊，或者说小孩肯定没有腰膝酸软，什么遗精梦遗什么的，这些肯定没有，但是他会出现盗汗和自汗，那他算不算肾虚呢？你放心，在他这个肾出现问题之前，他必然首先哪里要出现问题啊？肝和脾要出问题。如果说肝脾没有出问题，它不是久病体虚，它不会出，不是先天禀赋不足，它不会出现盗汗和自汗。它有这两项的时候，必然是肝和脾先有问题了，才会影响到肾啊。这是必然的。那么说这儿呢，咱们还要接着说，要说什么呀？要接着说肝脾啊。首先呢，咱们要看肝治病。肝治病是什么呀？肝位于腹部横膈之下啊，这是肝的位置。它在什么呀？左肋之内。肝呢，它主疏泄啊，又主藏血啊，开窍呢于目，其性刚强啊，喜调达而恶抑郁。 这是咱们什么呀？这是咱们肝的这个位置和正常的这个生理啊。它这个肝呢，如果说肝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会导致什么呀？叫什么呀？叫它这个叫不易倾泻啊，就是说咱们人的精神抑郁啊，或者说叫什么呀？它这个或者叫这个啊，疏泄无权，就是它主疏泄嘛。你说疏泄你不管了，你没有权利去管这个疏泄了。就肝出问题了，叫郁怒伤肝。你看有的小孩脾气很暴躁啊，尤其现在孩子惯的都没样了，是不是？个个都像小皇帝一样，脾气很暴躁。那个呢，往往肝气比较盛，肝盛了之后呢，会表现什么呀？大家就记住，学习的时候一定要结合着学习啊。记得现在是不是小孩很多的假性近视啊、散光啊、这个偏光啊，是不是特别多呀？这个是不是和肝有关系啊？那个同学该说，老师。他不但跟他是不是现在孩子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太多了，所以跟那个有关系，跟肝是不是关系不大？那你是不是忘了"久视伤血"这句话呀？久视伤血，那肝是干嘛的呀？肝主藏血啊！你伤了血之后，肝是不是跟肝有关系？肝是不是开窍于目？是不是他直接要伤肝？你脾气不好，或者说孩子脾气不好、脾气暴躁，是不是也是要伤肝呢？他必然是有联系的。如果说我们在治疗小儿假性近视，或者说少儿的这个弱视，或者是这个散光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调肝呢？你别告诉我说不是。你如果说以中医为这个理论依据的去调理的话，必然要调肝啊，调肝胆，这是必然的啊，调肝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一旦说造成这个什么呀，一旦说咱们叫肝气横逆啊，这个词叫肝气横逆啊，一旦说造成肝气横逆。气急阻碍不畅的时候呢，它就会导致叫气滞血瘀，这时候人就要出问题了啊。无论是大人也好，孩子也好，他都要出问题了啊，叫气滞血瘀啊，肝气郁结。他如果说郁结于什么呀？如果说他化为火之后，他会回什么呀？叫壮火啊。火呢会随着什么呀？随着气，它会上扰于什么呀？上扰于咱们的这个上扰于头面部啊，发生叫什么呀？叫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这个词不陌生了吧，大家啊，咱们很多时候都一听过了，叫心火上炎、肝阳上亢啊、肾水下注，这只要是你学过中医的，只要是系统学过的，张嘴就来的话，这都是啊，肝阳上亢，又或者会导致什么呀？叫肾阴亏虚啊。往往咱们一说的时候，你看这不是说来了吗？刚才我说什么了？我说如果说是小儿患病的话，他往往是什么呀？先肝和脾有问题之后。它才会导致肾的问题，它不会肾直接上来有问题，这不来了，肾阴亏虚会什么呀？是不是盗汗自汗？是不是？所以说呢，它是必然有联系的，就是先肝阳上亢，先需要肝气横逆啊，肝气郁结，然后呢，它才会导致叫啊肾阴亏虚。肾阴亏虚之后呢，就会导致叫精不化血，然后肝湿濡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无论大人孩子也好，就是说孩子，我说我们孩子免疫力差，爱感冒啊，身体不好啊，就是说这个身体体质特别弱，这就是什么呀？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呀。因为你这个什么呀？因为你这个咱们说精不化血，因为你这个精不化血了之后，就会损伤肝之后必然会连着肾，肾会伤肝，肝会伤肾，肝肾不足，肝肾不足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现在的亚健康状态，或者说叫体质差，它都是肝肾不足的表现啊。另外啊，肝湿濡养之后呢，它会导致什么呀？形成肝阴不足，肝阴不足之后会变什么呀？叫肝阴不足就是虚啊，虚了叫虚则会生风啊，啊虚则会生风啊，叫肝风内动啊。肝风内动陌生吗？不陌生吧？这个词叫虚则生风，肝风内动啊，肝风内动就会叫。虚阳上扰啊，从而显现的叫什么呀？肢体的麻木啊、颤抖啊、眩晕呐、啊。就学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这个内容学死了，一定要学活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这叫什么呀？脏腑推拿当中的小儿推拿术呢？就是我们原来所学的，不要交给老师，一样可以运用到小孩身上。就说老师说我们原来学的一些什么中医啊、中诊啊这些，它跟小孩的体质相结合之后，一样运用到小孩身上。不要说局限于说我只能说给成年人，小孩不对，那小孩这个是小孩不对症，那是错误的理解啊。所以说你听完我课之后一定要知道活学活用啊，活学活用是必然的啊，多动动脑子。 那么肝除了肝本身的问题之外呢，它是不是有一些兼症啊？你比如像这个肝脾不和啊，肝脾不和，木旺成土，肝气犯胃啊，这是不是咱们也是咱们经常嘴皮上说的一些话呀？啊，什么肝脾不和，木旺成土，肝气犯胃啊，肝胆不宁啊，肝肾阴虚，肝火犯肺啊，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咱们肝病的兼症。如果说是咱们肝，如果说咱们肝湿疏泄了之后导致的这个脾湿运化啊，就是脾湿就是。脾湿运化嘛，就是，它会形成什么呀？形成肝脾不和。肝脾不和，首先第一个症状是什么呀？叫不思饮食啊，啊，不思饮食，然后腹胀啊，肠鸣。有的孩子说那什么，大夫，我这怎么那孩子的这个吃东西他不消化，他吃东西他不饿啊，他这个不食欲不好，并且他这个什么呀？你看这小肚子老胀，肚子还叽里咕噜的叫唤，他就是消化不好，为什么呀？那就是肝脾不和了呀。有的时候这个肝脾不和还会表现什么呀？泄泻便溏啊，泄泻便溏不但不一定说所有的肝脾不和都会导致这个哈，但是它会导致这个啊。如果它是横逆犯胃之后呢，你看如果说咱们这个肝气犯胃之后呢，肝气犯胃咱们大人见的比较多，孩子呢相对见的比较少一些，因为孩子毕竟说什么呀，孩子心智不全，他呢他不会说像大人一样，大人说火冒三丈啊，火动无名啊，无名火起。啊，七窍生烟，是说都是大人，但是孩子毕竟还是说小一些，事儿过去就忘啊，孩子心智没那么全，所以说，如果说，孩子虽然说肝气犯胃少见，但是并不代表全部没有啊。如果说一旦说孩子这个导致的肝气犯胃呢，他就会导致什么呀？他就会导致说主要表现是叫满闷胀痛，就是心就是胸闷嘛，胸闷然后胀满啊胀满，这时候呢食谷不化。嗳气吞酸啊，嗳气吞酸，食谷不嗳气吞酸，这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个叫肝气犯胃啊。如果说要是说肝和胆一起呢，就是如果说肝胆失泄呢，就是肝和胆一起呢，它会导致什么呀？胆汁分泌和排泄受到影响啊啊，肝和胆相表里嘛，肝胆出现问题之后，它就会这样啊。然后呢，胆汁分泌排泄出现正常，出现这个失常之后呢，它就会什么呀？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形成的这个或者说虚烦不寐啊，或者孩子这个睡觉的时候不踏实啊，易惊醒啊，这些问题啊。如果是肝肾出现问题了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哈，如果肝肾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导致刚才上面咱们说的了啊，就是精不化血嘛，精不化血之后呢，可以表示就是咱们这个孩子啊生长发育缓慢呀，包括说这些啊，你像什么这个盗汗自汗呢。咽干呢，反就是大便干燥啊，这些它都会出现了啊，这都是精不化血的表现。那如果说是肝火犯肺呢，肝火犯肺的话，我们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因为肺主气，司呼吸嘛。肝火犯肺呢，首先呢，它会影响到全身的气机啊，全身的气机。如果肝生太过或者肺降不及的时候呢，就会导致叫什么呀？叫气火上逆，形成肝火犯肺。这个时候叫咳嗽啊，首先第一点，肝火犯肺了嘛，首先它就要肺主气司呼吸的话，它第一这个表现必然是咳嗽啊，咳嗽，然后呢会出现一些血痰啊，或者说痰中带血，干咳的话嗓子会很疼啊，就是说嗓子会很疼，有时候还会咳中带血，主要是咳嗽。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病是什么呀？肝和心，肝和心呢，可以说呢。就相对于少见了啊，因为相对于少见了。它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呀？叫心悸不宁。这个一般的正常的话来讲，小孩他没有说这个脏腑类先天疾病的话，一般不会表现为肝和心同时犯病啊。那么说完肝了，咱们接着先来看脾啊，去分一下脾啊。脾为后天之本，气虚啊，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啊，气机升降之枢纽啊。脾呢，咱说那个什么的这个。在这儿，脾和胃啊，咱们是要一起说的哈。脾和胃是要一起说的，因为它们相互为表里嘛。那么，脾为这个后天之门，那胃呢？胃主收纳啊，胃主收纳。脾可以这么叫，脾为胃行其津液啊，脾为胃其行其津液。为啥呀？因为这个脾呢，脾它这个生化出来气血之后呢，津液之后呢，它要分布于胃啊，促进于胃什么呀？胃要促进于它的向下走啊，走到咱们的小肠，走到咱们大肠啊。 那咱们说这个脾和胃呢，有这么一句话啊，叫五脏者啊，皆禀气于胃啊，胃者五脏之本也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五脏之本也。大家听这话是不是听得很熟悉？啥叫五脏之本呢？就是说，你首先你吃东西，你吃所有东西，不是仓廪之官吗？你吃所有东西之后，你通过食管也好，通过说口腔进入，首先就需要进入胃啊。你没有说直接不进入胃腐熟的，如果说胃气如果说不腐熟的话来说，它是没有办法什么呀？没有办法说泌清就是分泌清浊的啊，你是没有办法吸收的。所以说说叫胃为五脏之本。如果说这个脾胃出现问题了，叫什么呀？那气血生化无源啊。那咱们如果说把这个胃出现问题之后啊。我们要调哪里啊？是不是可以直接推动胃脏？直接推动胃脏也可以，因为咱们这个有这么一句话，脾胃不和，百病由生。所以说呢，一般的脾胃，喂，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听得到声音吗？下面同学跟我说一下，刚才从讲到哪里的时候听的声音停顿了，告诉我，咱们在公屏上打一下，我看一下，因为我刚才讲课的时候把手机放到桌子上就没有，那就没有动，然后我这个屏幕是关闭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声音消失的。我们有朋友的话来说，现在打到公屏上了，我看一下，然后我给大家接着续讲。哦，讲到了脾胃和心脏是吧？脾胃和心脏。大概多长时间了？大概我就是大概离现在有多长时间？就是我这个没有声音。哦，有3分钟。哦，我知道了，可能是麦序到时间了。好，那同学们，咱们继续往下说哈。这个准备一下啊，老师接着就是刚才有同学给我提醒了，说讲到了脾胃和心脏，那咱们继续接着往下说啊。咱们接着看这个脾胃与心脏啊。如果说是咱们的这个脾胃呢，咱们这个，咱们这个首先咱们看胃啊，胃者呢为五脏之本也啊，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胃脏呢，它是这个仓廪之官嘛啊，仓廪之官呢，那它要腐熟我们的这个所摄入的食物嘛，水谷嘛，然后呢腐熟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小肠分泌清浊啊，以至于说人体吸收嘛，所以说呢，胃呢又为什么呀？又有一个名字叫太仓啊，叫太仓。胃那时候人每天的食物累计起来的时候来说，一生之中呢吃的食物是很庞大的一个啊，你可以想象当中想象不到的很庞大的，要以论吨计的啊。咱们这个什么，如果说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失常了呢啊，因为咱们脾胃是经常是一起调理的啊，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脾胃功能失常了呢，就会造成什么呀？叫人体气血生化无源啊，人体气血生化无源，生理代谢的一个紊乱。你想啊，为什么生理代谢的一个紊乱啊？如果说在那个胃，人那个，我说老，哎呀，大夫呀，我这个胃疼啊，我吃东西吃不了啊，特别难受，吃点也消化不了啊，尤其是吃什么吐什么，或者说是一吃就疼。你想想，这人吃不了东西，他必然什么呀？面黄肌瘦啊，肯定不能胖，胖不了，对不对？面黄肌瘦是肯定的。 面黄肌瘦呢，它是属于是肯定的啊，所以说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生理代谢啊，代谢的紊乱。如果说是咱们这个代谢的这个产物，咱们滞留在什么？代谢的产物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咱们所吃的食物啊，它滞留在体内呢，它就会造成什么呀？叫硫酸诸精啊，硫酸诸精之后，这些呢，在人体当中它就称之为毒素了。知道在人体当中有什么都要需要成为毒素吗？我可以告诉你哈，在人体当中呢，过剩的，无论你是好的还是坏的，第一个是过剩的，第二是什么呀？是多余的啊，第三个是什么呀？第三个是停滞的啊，第四个就是扩散的，它都能称之为人体的毒素啊。过剩的，什么是过剩的呀？好东西吃多了啊，过分的这个过分的肥甘啊，过食油腻，营养过剩，它是不是毒素啊？过剩就称之为毒啊。那么停滞在体内的是不是毒素呀？停滞在体内它需要什么呀？你就是放在外面很多东西它就要变质，它停滞在体内的话它就是一个毒素啊。过剩的啊，停滞在体内的，扩散的，扩散的不用我说了吧，扩散的肯定是它肯定是需要有毒素的啊。然后就是什么呀？多余的。啥是多余的？你想一想，明明这个是人体是够用的啊，你现在偏偏要多余出来，多余的它就能称之为毒素啊。无论是什么它都能称之为毒素。所以说呢，它如果说这个咱们这个代谢产物滞留在体内呢，它就能称之为毒素，然后呢导致咱们什么呀？导致咱们的这个啊脾胃的功能，然后导致咱们人体生病啊。咱们这个脾胃呢，咱们脾胃咱刚才讲三焦的时候不说了吗？脾胃位于哪里啊？位于中焦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呀？叫脾升胃降啊。脾升指的是什么呀？脾升指的是咱们的这个升，咱们的清气啊，水谷精微啊，因为它主运化嘛。胃降指哪里啊？降什么呀？就是降到小肠，小肠之后来说再吸收一遍，然后再往下降的话，肯定是糟粕的比较多啊，浊的比较多，浊物不浊气。所以说我们在调理脾胃的时候呢，它会什么呀？调理脾胃的时候，它虽然是一起调理啊，但是呢，它也要区分对待。调脾的时候要以什么为主啊？调脾的时候要以促进脾的运化，促进脾的运化，以生清为主。调胃呢，调胃多以什么呀？调胃多以降胃气为主，多以说这个泻法呀，或者说咱们说的这个以泻法，或者以咱们这个降为主，而脾呢以升为主啊。咱们你想想，咱们一般听说的，一般听病的时候，胃寒呐，或者是说这个啊胃火呀、胃热呀，都是这些问题。咱们一般听来说，咱们有听过什么我胃虚，这是不是临床症状就特别少了？是不是？而听脾呢，脾一般就是啊脾阳虚啊，脾气虚啊，或者说呢或者说叫这个啊脾湿健运呐 啊，一般都是什么呀？它一般多的都是这些虚症。而咱们的胃呢，你像什么胃热呀、胃寒呀，这是不是都属于实症比较多？是不是？所以说它这个它是有区分的，临床症状当中它是有区分的。那咱们做按摩推拿当中呢，尤其是咱们做脏腑推拿当中呢，那咱们做脏腑推拿是不是单纯的只有这些胸腹部，只有咱们腹部按摩呢？啊，这个肯定不是的，但要加上哪里啊？加上我们的这个胸背、四肢以及我们的头面部都可以涉及到，啊，然后说那还叫脏腑推拿吗？当然叫脏腑推拿了，为什么呀？你想啊。我们的经络是在哪里啊？经络是在分布在四肢头面部，对不对？以及我们的胸腹，胸腹背腰，这些全有我们的这个，可以说全有我们的经络。而我们经络是哪里啊？叫什么呀？内连脏腑啊。通过调经络，虽然说我们调的时候通过调经络，我们推拿按摩重要的是哪里啊？人家这个普通的患者都会说，疏经通络，活血化瘀。你们这个治疗病的时候就是痛则不通，不通则痛。这都是说咱说大众，就是大家日常常识问题，不单是你，就是不会有学过的患者他都知道，你们是疏经通络嘛，我这个经络堵了你给我通一通，是不是？通经络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手伸进去直接按脏腑，当然了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直接针对于脏腑的手法，但是常规的你像这些走经络来调脏腑的手法我们也是要需要的。所以说呢，不单纯要调理我们的这个，不单纯要调理我们的腹部，还要调理我们的什么呀？我们其他的部位。另外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是不是也说到过叫什么呀？叫 五脏调理五脏的话，怎么调理？叫肝气疏于颈项，肺气疏于双肩，脾气疏于夹脊，疏于脊嘛，心气疏于两胁，肾气疏于腰，是不是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说呢，我们学东西的时候，我老师一直在强调，我们学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活学活用。虽然你指的是脏腑推拿，但是一定要不能说我这脏腑推拿就是揉肚的，那是不对的。你像我们的说肝气疏于颈项，知道颈项是怎么划分的吗？颈项咱们现在一直都说是什么那什么一直说的揉颈部什么的，那其实那不是揉颈部，那叫什么呀？那叫揉项部。咱们的我告诉脖子是怎么分的啊？前为颈，后为项。在咱们的按摩学基础当中，有一个手法是什么？就是在按摩学基础当中，锻炼这个颈部肌肉叫什么呀？叫与项争力。为什么叫与项争力呢？就是锻炼这个手法当中，它是什么呀？它这个项呢，借的叫什么呀？借的是项羽的项，它是借的谐音，叫与项争力，就是自己给自己较劲儿吗？就是双手食指交叉，抱住你的后脑部，然后向前，使颈椎前屈，使颈椎被动前屈，而颈椎呢是后伸的动作，叫与项争力。所以说我们这个划分的时候叫什么呀？前为颈后为项，前为颈后为项，咱们是不是可以疏散我们的肝气？是不是啊？那我们如果说要调理这个什么，那我要调理肺气的话，是不是拿肩颈？你想想来说，你想一想，所有的手法，无论是成人的是小孩的，只要涉及到肺病的时候，是不是要什么呀？搓风门、搓肺腧，然后拿肩颈，必然是有这些穴位。为什么呀？因为肺气疏于两肩。那如果说也是那个，如果说也是说心气呢，心气疏于两胁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出现心慌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需要什么呀？搓动两胁。当然了，肝的病是不是可以也可以搓动两胁？也是可以的啊，肝的病也是要搓动两胁的。但是主要是什么呀？心气疏于两胁啊，就是我们的两胁部。而我们的这个脾气疏于脊呢，疏于脊在这儿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疏于脊不单纯指的是督脉，它还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滑头夹脊穴，滑头夹脊穴。就是说我们要不单要梳理督脉，我们还要梳理我们的滑头夹脊穴。梳理滑头夹脊穴再往外是什么呀？膀胱经，是不是？我们最初今天开课的时候最初叫什么呀？叫打通膀胱经，是不是？叫打通膀胱经啊。你想想，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甭管什么手法，足太阳膀胱经的背腧穴是不是都要走一遍？你只要是治疗脏腑疾病，是不是都要走一遍？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这个盲医考试的时候啊，那年我盲医考试的时候，我抽穴位题的时候，我就抽到一个滑头夹脊穴，然后抽完之后，那个考官呢就问我说：“你说说这个穴位吧，它都有什么功能啊？”我说：“它的功能主要治疗一些咱们四肢类的疾病，还有脏腑类的疾病。”老师当时就笑了，说：“你这个很概括呀，但是我也不能说你错呀，你确实说对了，确实那时候我运气还是比较好的，抽的滑头夹脊穴嘛。第一定位好定，对不对？第二呢？”第二，他来说，他主导的一些疾病也好，那什么呀，也好说呀，对不对？你只要是说这个脏腑类疾病和这个四肢类疾病，滑头夹脊都可以做到，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什么呢？那我们的这个肾气呢？肾气疏于腰啊，叫什么呀？叫肾为腰之府啊。肾气疏于腰，你看我们那个，尤其是我们这个大人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医当中内科当中的腰痛当中有一些叫什么呀？叫肾虚腰痛。肾虚腰痛导致的是什么呀？就是腰膝酸软。腰酸困无力腰肌酸软，然后是什么盗汗、耳鸣、面色苍白这些它都是腰肌酸软的，就是肾虚腰痛的一个表现。这时候我们都是什么呀？虚则补之嘛，用一些你像搓腰阳关呢、命门呢、这个八髎啊、前面的关元呢、搓涌泉点点足三里，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补肾的这都是可以说补肾的。这是我们的这个五脏。哎，这是说怎么我们说的是五脏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课程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的这个录音老师呢，把我们中间这段呢可以说辛苦一下给大家呢剪出来之后呢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咱们私底下也可以再沟通。然后现在呢还有点时间那个同学们要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再把你们的问题呢在这个公屏上呢打出弹幕来，然后我看到了呢会给大家做解答。好，那我先休息一下，让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上来啊。
非常感谢王老师精彩诙谐幽默的课程啊，您辛苦了。那么接下来朋友们有什么想对本节课的想法呀，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咱们老师会一一为大家解答。咱们王老师是讲得非常透彻，大家都听明白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和疑问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吧我们大家本周六不见不散。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